随着中国经济不断的下行，社会的暴力之气却在日益上升，危害民众安全的社会恶性事件频发。日前，在上海繁华地带杨浦区黄兴路的大润发门口，经传砍头杀人案，多人不幸身亡。长沙市的闹区，一辆轿车高速冲向人群，造成了多人轻重伤。还有在浙江温州医院，有一名医生日前在看诊的时候被砍伤，抢救之后不治。在更前一阵子，还有邯郸初中生的杀人案，震惊整个社会。纵观中国近年来特大恶性社会事件频传，那么就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大面积的社会溃败现象，社会的文明规范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在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续增加。这种所谓互害社会在中国浮现的根源何在？人性中的恶魔究竟是怎么释放出来的？我们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你好，邱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邱家军博士，不过在请教邱博士之前，我们美国之音很快的从这个网络上整理了近年来中国发生这种恶性社会事件了。那么在这个月2024年7月就有3起，刚提到了长沙轿车冲撞人群致死，还有在上海一个繁华的黄兴路大润发门口有个砍头杀人案，还有这个温州医院，在医院里面医生看诊的时候居然被砍，抢救之后不治。那么在上个月2024年6月有日籍母子苏州被砍事件，也是同一个月在吉林有4名美国教师被砍，2024年4月还有肥猫跳江事件，2024年3月有邯郸初中生的杀人案，这一起是比较震惊全国社会的。那去年7月有一个广东连家的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那当然更别提2022年有2起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铁链女事件，还有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当时都成为了国际新闻了。邱家军博士，其实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这个列这个表，只是比较粗略的，因为如果真的要每一件算起来的话，可能这表会更长了。当然这些事件当中每一个可能起因都不见得完全一样啊，当中有些可能是个人泄愤，也有可能像苏州的这个日籍母子还有美国教师4名在吉林被砍，这些可能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所以背后原因都不一样。但有人总结来看说，现在是不是因为刚刚我们上半场提到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危机，在整个中国经济下行之下，就是中国社会暴力之气上升和蔓延的主要原因。不晓得刚刚你看了这个列表之后，您的感想和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邱家军博士。
那么从表面上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可以说起因不一，也有人呢归咎于主要是这个经济下滑，实际上要看本质的话，那都是中共制度之恶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治学里面它有一个政治系统理论，就是说你无论是作为个体作为群体，你只要生活在一个既定的政治体系当中，你都会被这个体系所同化所内化，简单的说是制度塑造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制度化的人。那么人们在观察和学习政治系统的时候，就会通过各种各样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不断地强化这些认知，最终呢塑造出了带有某种制度化特色的人的行为。比如说同样讲这个中文，那么人们不难区分台湾人和大陆人，这就是不同的制度所造成的。上述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就是中共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学校、家庭、媒体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这么一个十分典型的党治国家，党管一切的情形之下，出现各种各样社会戾气的总根源，不是别的，正是中共本身。
感谢邱家军博士的分析。陈破空先生，邱博士认为说这个是源自于中共的这个制度，那您又是怎么看近年来刚刚列出来这个中国社会的恶性事件频发，您认为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陈破空先生，
刚才美国之音列举这些 这些事件呢，什么开车乱撞或者是挥刀乱砍，这些事件呢还是非常保守、非常客气了。
对。
这些事件不是按月来算，要按每天算。比如说在沈阳一个铁西区，人家网民就很幽默的说，黑色幽默啊，说进入了冷兵器时代，因为那个地方呢每天都是砍杀，甚至一天之内三起砍杀，而在一天之内三起砍杀，其中一起啊九死十三伤，非常严重啊。像韩国说有个车撞了什么九个人了，那就全世界轰动的新闻。对中国、对沈阳来说，那是小菜一碟。说为什么进入这么一个阶段呢？这个阶段是在3年清零、3年封城之后出现的，是加剧了。那么它的导火索，那是清零封城之后啊造成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溃败，还有经济崩溃之后，经济滑坡之后，他们用了下行啊，发明了一个词语叫下行，之后出现的这个失业、躺平、没钱。减薪、停薪等等这些状况所导致的社会戾气，但是本质上的确就像这个邱博士还有很多人所讲的，是制度之上、制度之恶。因为中共这个政权呢，它是靠暴力起家、暴力维持，政府就不讲理，就是靠暴力。有的老百姓有冤屈，他法院申告无门，去了法院之后呢，这个还由不得你。你如果说背后有金钱打理，那是一个贿赂；如果说是不是金钱打理的话，不要说是一般人在法院打不赢官司，甚至律师都被这个法警和法官打出来。打出场，这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认的是暴力，认的是拳头，他并不讲理。他跟比如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他不一样。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它有完整的司法制度，有法官制度，有这个陪审员制度，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员，还有这个律师制度辩护，哪怕是一个杀人犯，他都可以得到辩护。那么大家就有道理可讲，说整个有道理。那现在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文明社会，大家就靠讲道理。在中国这个时候不靠讲道理，政府也不跟你讲道理，民间也不会讲道理，所以它是一个害人的体制，也是个互害的体制。像即使它是城管跟老百姓的冲突，而老百姓跟老百姓之间冲突，而政府跟人民之间冲突，没有一处不是暴力。所以这个暴力是来自于上面的上行下效，暴力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因为上面是我拳头大，你奈我如何？如果哪个地方有抗议、有示威，我就是铁血镇压、机枪扫射，从60大屠杀一直到。镇压白志运动、白子革命，镇压这个彭湛洲先生都是如此。所以民间这个暴力之气就是这么来的。既然你是一个暴力的社会，大家都靠暴力；既然靠讲理，大家都这个讲不过去，说不清楚，解决不了问题，那大家就是靠的是拳头，靠的暴力，最后就来冷兵器。因为中国是个禁枪的国家，所以刀具就来了，汽车也来了。所以现在中国这个时代是到了这种暴力愈演愈烈的程度。有除了直接的导火索，还有的是制度的深层之一。
好的，这个陈博文先感谢您，除了分析这个深层背后的这个原因，在这个恶性事件发生的后面之外，你刚才也提出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时间点，提到这个其实是在清零封城，在整个疫情之后，好像这的确是这个频率增加。刚刚我们列出那个表，在2022年之后。高频发这些事件的确好像跟除了跟经济有关之外，也是跟这个疫情之后这个时间看起来像是符合的。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他们的分析和他们怎么说好吗？不同的观点，先来看这个网友叫 Chai Dog， 他说中国的人性之恶其实是统治阶级故意为之。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王朝统治，不断的愚民、弱民、疲民、入民之后呢，又经历了中共几十年的残暴统治和洗脑，早已被打上了深深的思想钢印。有人开始觉醒，但大部分底层民众还是只会弱者互害，不敢反抗强权。他认为中共的荼毒从肉体到思想无孔不入。我们这个现场的网友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念两个，邀请来宾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光39，他说恶性事件频发是跟美国的枪击事件做对比吗？当地时间2024年7月8号晚间，哇，这个网友还帮我们算啊，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发生280起三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8800多人死亡，近1.7万人受伤。这位网友的统计数据我不敢保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后续帮他确认。不过还有一位网友也是同样的意见，他说叫呆哦，他说美国治安也不咋地啊，这可是事实啊。两位来宾怎么看？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恶性社会事件的时候，美国的治安其实好像也不是太好。邱家军博士回应一下好吗？
美国社会它的这个信息是公开的，一旦有什么这个所谓的社会治安的这个案件事件，那么立刻就会为世人所知，当然也会被中共这个大力的渲染和炒作。那么试问，我们反问一下，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恶性案件，有多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遮掩的， 为世人所不知的。我相信一旦揭开中国每天每一个时辰所爆发的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的话，就会令这位网友怎么说，颠覆他的三观，令他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中国比美国差远了。
好的，感谢邱博士。然后请陈破空间回应之前，很快再念一个我们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他是怎么谈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人性中的恶魔就是这样释放出来的，坏事做绝者，有权有势，荣华富贵，整个制度就是要你做坏事，越坏越保你有出息。这样的政治体制安排之下，怎么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诚信、温情与互助的社会呢？是的，他说，专制政治不止剥削人民的基本权利，他还在毁掉人们的天良人性。想请陈破空先生也回应一下这吴国光教授，还有我们刚才很多网友们的评论，好吗？陈先。
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中共政权内部都可以看出这种淘汰机制，它不是优胜劣淘，它是劣胜优淘。哪怕它的总书记只要有点良知发心，共产党的创始人总书记是陈独秀，后来被中共所开除，因为他就提出了不是武装保卫苏联，应该保卫中国。那么还有胡耀邦、赵紫阳，就因为还这个同情学生，还觉得除了经济改革还有政治改革，结果他们等待他们就是出局，赵紫阳甚至被软禁终身。这就说明呢，你有好的人你在党内待不住，但是待下来都是恶人，掌握权力的是恶人。所以既然中共体制内都是这么一个逆淘汰机制，中国社会上也是逆淘汰机制，这毫无疑问。另外呢，刚才提到这个，有几个网友提到的这个跟美国对比啊，我们首先看美国跟中国有哪些对比。第一个，美国不是一个禁枪的国家，美国3亿人口，枪支就有5-6亿之多。中国是个禁枪的国家，如果中国像美国这样不禁枪的话，那中国社会这个案件恐怕不是美国的千倍。这个百倍、千倍，恐怕是万倍之多啊！好，中国那边现在是用挥刀乱砍，是开汽车乱撞，所有的原始工具都用上了，叫做进入了冷兵器时代。如果我们幽默一点说，美国叫热兵器时代。第二，美国跟中国还有一个什么不同呢？中国是个排外的国家，基本上是自己的民主在这里互杀，但是美国是一个所有的国家在美国都有一份的国家，有上百个种族，甚至上千个种族。一个世界大人物生活在美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这种多元的文化背后的这种行为方式都很不容易。就这样一个看上去啊，种族林立、文化林立、生活习惯这么迥异的一个国家，都能够井井有条，全世界还在往这里涌，除了有合法的移民，还有非法的移民大量的涌进美国。这说明美国根本不是这个中国那边的什么隔着防火墙所看到这个统计数据。而且刚才这个网友提到这个统计数据啊，他也在承认美国在网站上你就可以查到人家的统计数据，你把治安案件都算进去也就发现了。在中国那边所看到的数据是捂不住的盖子，已经是不让你上热搜，不让你公布出来，甚至当地出了事情就直接发文叫什么党员团员不要传任何视频、任何相片，不要传出去，不要被境外势力所利用等等，就不知道还隐藏了多少。说中国这些案件呢根本统计不完。说相对之下，如果这个网友说觉得说美国啊治安不咋地，中国怎么样，那就看看北朝鲜。那北朝鲜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了，因为北朝鲜你要犯一点点事情，不要说是你杀人放火了，就是看一个韩国的什么电影，你都可能被枪决、炮决、犬决。那这个国家是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呢？这个中国网民会选择到美国生活还是到北朝鲜生活呢？我想中国任何一个网民他用脚投票都能够投出来。说这个制度失当，我还补充一下，这个制度之上达到什么程度呢？邓小平有一句话说，从娃娃抓起，其实中国这个暴力文化渗透到娃娃里面。现在的学校，中国的学校霸凌现象非常严重。比如说我最近接的一个 case， 一个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一个平嘉兴市就是胡锦涛的儿子当书记的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叫平湖市，有一个学校叫中西实验小学，他们就公开的霸凌。比如当地的学生如果是本地人，他可以入少先队；外地的学生来了是民工的孩子，不能入少先队。民工的孩子哪怕你是考100分、99分、98分，你永远入不了少先队。另外，当地的学生对外来的学生霸凌，公开霸凌，甚至收保护费，公开收保护费。然后呢，当这个外地的学生反映到那个学校或者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和学校的答复居然是你们自己家长解决，找他的家长解决。你怎么能解决呢？也就是说，这个学校从校长到班主任都纵容这种校园霸凌，纵容这种暴力事件，在背后实践又是腐败又是行贿。因为当地的家长可能塞了钱， 而外地这些民工或者打工人，他根本没有钱去塞给班主任、塞给老师、塞给校长。说这些事情在中国是无孔不入啊，就像一个细胞，一个人体的细胞充满了癌细胞一样。一个充满了癌细胞的国家，它能够健康吗？所以这些事情层出不穷，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欣慰。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回应我们的网友，也补充了这个在目前在中国校园霸凌的情况，应该大家也要关注。那么刚刚陈伯公先生对比了美国的枪击案和中国的砍人案，说一个是热兵器，一个是冷兵器，不晓得网友怎么看这个陈先生的评论。我们再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邱家军博士来回应好吗？这位叫 Reader Chinese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恶性事件不比欧美西方多，不过中国的安全是牢笼里的安全，牢笼里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Joseph Lopez， 他说这些伤人者缺乏合法途径来疏解他们的情绪，只能够使用暴力去发泄，实施报复社会的行为，这是很可悲的。还有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七十几年来中国人最安全又幸福的时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了，把富人打吐血，还有田地可分，这是这位网友所说的。邱将军博士怎么看？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蛮多的，还有刚才因为陈伯公先生也提到这个校园霸凌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给我们的年轻人、年轻的观众一些启示，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中共现在这个体制上的官员给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做了怎样的一个示范，好吗？邱将军博士，
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中国社会大面积溃败，我觉得呢，从中共1949年。这个建立政权以后啊，就已经确立了这么一个体制了，啊，从他的这个从毛泽东啊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可以说一波又一波，一轮又一轮，人们能够根本看不到社会不断的这个改进、不断向上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么你刚才提到，要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中共的官员给年轻人做了怎么样的示范？我想呢，我们不妨以习近平为例。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上台靠的什么？靠的是斗争，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啊，像美国搞靠是竞选。比如说，那么你和薄熙来要争权力怎么办呢？要如果在美国的话，党内也可以竞选，搞竞争性选举没问题。而他上台以后，靠反腐败和整人起家，你说这能够带什么好头呢？还有他带头违宪，带头修宪破坏。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定期更换制度，严重的破坏了中国十分难得的那么一点点的法治和民主，再加上他拒不公示财产，还大笔的通过所谓的反腐败敛财自肥。至于像家庭成员，我们如果跟美国总统对比一下，那么请问谁知道习近平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到底姓甚名谁？那么习近平的女儿成了当今世界最难得一见的人，她比这个金正恩的女儿都难得一见，这在民主国家绝对是不敢想象的。再加上她上台以后不断的增强警察的权力，增强警察权力就是在不断的镇压人民，不断的搞军队大清洗，就是要塑造政治忠诚。她还怎么样，不懂装懂，担了那么多小组的组长，动不动就指明方向，简直是难以理解。外交上啊，搞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傻逼卖国，蛮憨专政。我想呢，用孔子讲的话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孔子说：“正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我们看了习近平的这些示范，我真的不敢想象习近平会把中国，尤其是把中国的年轻人带到何处去。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习近平究竟要把中国的年轻人带向何方？我也很感谢刚才陈伯公先谈到这个校园霸凌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年轻人现在面临的困境。这个失业率这么高，居高不下，中国人现在他们说年轻人毕业之后呢，就是卷躺润现，卷就是内卷，躺平润出去，或是说现是指无差别的袭击别人，也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社会上的恶性事件有关了。我想请这个陈伯空先生也帮我们来谈一下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究竟面临的困境如何，该怎么解决呢？陈伯空先生，
中国人面临的困境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折射，那就是现在全国的桥梁、全国的楼都给收起来了，楼顶都给封起来，为什么呢？都不断的跳楼，大学学生跳楼，这个厂里的年轻人跳楼，或者讨薪的工人跳楼，甚至像济南这黄河大桥都是要 不仅是三步以上五步以上啊，这个公安队的首选。原来说因为彭湛周先生的抗议，这产生了手敲员这个行业，那是为了政治上维稳。现在呢，为了这个用年轻人大量的自杀、跳球、跳楼啊、跳楼啊、跳桥啊这些，又开始啊出现这些另类的手敲员。这一看出年轻人完全没有出路了，这年轻人没有出路。刚才说的是开车乱撞、挥刀乱砍，这些人不是不知道这个后果，他知道开车乱撞、挥刀乱砍自己是什么后果，自己就是死路一条嘛。那就说没活路了，就豁出去了，不活了。还有年轻人相约去跳楼、跳崖。什么跳楼，也就是没活路了，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出路。所以，这如果这还是比较突出的一点子，一般的中青年人啊，就是选择躺平了，似乎他们在等待一个时代，就是刚才我们再三提到的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习时代被王沪宁定义为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特色主义，实际上网民的定义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大家似乎在等着这个时间过去。说青年人他们现在20来岁。90后、00后，或者是更年轻的人，他们能不能凹？谁能凹过谁？是独裁者的寿命更长，还是他们的寿命更长呢？如果这些青年人不选择跳楼、跳桥，不选择去走绝路的话，也许他们还真能熬过这个时代。不过呢，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对中国年轻人是最难熬的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最难熬的时代。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评论，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选择这样子比较负面的一个想法。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网友们怎么说好吗？这个翻越心灵的墙，这位网友他说，互害社会的根源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公制不作为，公权滥作为，把镇压维稳打击异议的1/10的经费用于民生也不至于如此啊。Run Three 他说，中共必须让中国人人人互害、互斗、互防，不能让中国人有任何的凝聚力，要一盘散沙，中共才安全。中共惧怕任何不知道或是不能控制的，哪怕是最小的组织存在，在制度设计上用奸诈之人来驾驭良善之人，一直杀害良善的人和有大爱的人，因为他们怕良善和大爱，那些能生出勇敢、无畏、利他和凝聚力。还有包不同这位网友说，要在中国生活下去，全靠耍横和骗，中国已经看不到诚信两个字了。邱家俊博士谈到这边，我们可能会有点悲观，但是我最后在节目最后还是请两位来宾可以比较正向的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听众，还有这中国的年轻人做一些这个究竟要怎么样来恢复过去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和这个传统啊？现在中共统治演化到过去曾经是礼义之邦，现在变成是冷兵器，像刚才陈伯公先生拿刀子跟人家问候的程度，究竟要怎么样重建这些价值观和道德？我想请邱家军博士给我们一些比较正面的结论好吗？邱博士，
好，这个中国过去自称这个礼义之邦，我觉得不用说过去，你只要看一看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就可以了，仍然是十分典型的礼仪之邦。那么如何重塑道德，重建价值？那么我们说大前提就是要推翻中共，恢复共和，把中华民国这个体制请回来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制度再造之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宗教信仰。我们知道中共它虽然号称无神论，但是呢，他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中共专政。他是以什么？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冲突、斗争和恨为根源的。要想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就必须构建一个以爱为基础的高度信仰化的社会。比如说像美国，以基督教作为立国的基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你像这个约翰福音3:16里面写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说中国不是号称神州吗？什么时候这个神州有信仰、有神了、有爱了、有敬畏了，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不断的节制权力，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再造与重生。
好的，
这也符合政治学的一个最基本解释。
好的，感谢邱博士。陈破空先生，在习近平之下，中国社会啊，这越来越高压的控制和越来越糟的经济之下，有人担心说会成为一个压力锅，不稳定因子增加，是随时有可能会爆炸。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怎么样重建这个秩序，避免进一步的崩坏呢？陈破空先生，
对这个吗？如果从正性来谈呢，中国青年一代呢，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反抗，一个是行善。反抗就像孟加拉国年轻人所做的表率那样，为了这个抵制这个特权阶层啊， 抵制这个既得利益，他们是不停的反抗，跟军警反抗，直到取得成功为止，被迫当局被迫低头取消特权阶层。那反过来，行善，刚才邱博士也讲了，这个行善对中国人来说，现在我们现在是的确是很稀有，还需要发挥。你比如现在中国出现天灾的时候，都没人捐款了，不要说香港不捐了，台湾不捐了，那都是有人是做白眼狼，是这个忘恩负义啊，让人家心冷了。现在中国的民众都不捐了，因为大量的贪腐在背后。所以中国的这个社会组织啊、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本来中国人有信仰，有的信基督，有的信佛，但是被共产党这个无神论破坏的差不多，甚至有的呢要为佛为庙指明方向了。这个庙堂佛堂不挂这个神的像，而是挂了某些个人世俗领袖的像。所以中国人要意识到了，的确要有信仰，要有行善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愿望，或者说一种大爱吧。中国社会呢还是可以向善的，绕过这个共产集权制度。中国终有一天还是也通往一个大爱、大仁或者是大善的彼岸。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邱家军博士二位的精彩点评。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